那我们看看第四章第七节啊，我们读到第十二节。我弟兄姐妹翻到跟我们一起读好吗？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接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才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是有福的，父啊，我们谢谢你，在永恒当中，你照你爱的旨意，你创造我们，你在我们心灵深处放了一个巨大的深渊，世上所有一切的被造物都不能填满那个深渊，只有你的爱，只有你自己，才能充满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深渊。主，谢谢你的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爱喂养我们，你的爱看顾我们，你的爱从岁首到年终，你引领我们，我们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我们的。你如老鹰，我们如小鹰，你把我们背在你的翅膀上，我们感谢你，主啊，无论是白天，无论是黑夜，你的圣手总是牵引我们，无论是阴云密布的阴天，还是阳光灿烂的白天，主，你都在引导我们，都在保守我们。主，我们属于你，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不断的洁净我们，让我们知道十字架，知道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夸耀。主，我们感谢你的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把你的爱常常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主，愿你的爱让我们满足，愿你的爱让我们喜乐，愿你的爱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恩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照着每一个人都能尝到你的爱，经历你的爱，数算你的爱，让这个教会当中充满你的爱。荣耀的主，你在我们中间，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名被高举。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后一首赞美诗，这个赞美诗大家应该很熟悉啊。他说，我独自来到花园里，玫瑰花上有晶莹露珠，忽然我耳中听见温柔声音，原来是我主耶稣。我们中间会唱的弟兄姐妹举个手，我看多少人会唱这首歌，在花园里。人不多啊，人不多。那我介绍一下你就知道了。写这首诗的人名字叫做迈尔斯啊，迈尔斯。他原来是想全职服侍主的，他后来因为环境所迫，他就去宾大去读这个药剂师，毕业之后成为药剂师，啊，他读 pharmacy， 那毕业之后就成为药剂师，在药房工作。但是他的心，他知道神呼召他要做一种不同的事情，就他喜欢读经，他非常喜欢读经，在教会中参与服事，他带领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他在教会中领圣诗。他有一年他写了一首诗歌带到教会的退休会跟分庆会上去演唱，结果众人就觉得写得非常好，他得到一个启发，他觉得他实在是他里面的感动是对的，原来神要呼召他就是诗歌来服侍神。他后来开始写创作圣诗，最后他去了一家教会音乐出版公司专职做这个编辑和编写圣诗的工作。有一天他的公司要求他写一首圣诗，他说这个圣诗一定让沮丧的人得到安慰，消沉的人心灵得到振奋。他说我怎么写呢？你不是要我写马上就能写啊。他有爱好，他喜欢摄影，他自己有暗房来冲洗胶卷。我们中间学摄影的人都知道，你拍了照以后要冲洗胶卷，那他去冲洗胶卷。有一次在暗房里工作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个，他灵里面有一个感动，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感动。怎么感动呢？ 他说原来这个照片呢，看着灰不溜秋的哈，黑乎乎的，它其实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那些美丽的鲜花是隐藏在黑白的背后，你必须要冲洗它，那真实的光景才能显明出来，那些红的绿的美丽的东西才能显明出来。如果你眼睛只看到黑的跟白的灰不溜秋的，那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下去。他欣然突然感动，他觉得这是神对他先说话，他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像冲洗胶卷一样。如果眼睛你只看到黑色和白色的，你的心里呢就是下沉，就是人生就是这样灰不溜秋，生命没有指望。但是冲洗之后，那彩色的东西才能显明出来，美丽的东西才能显明出来。那时候他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他读经的时候正好圣经那天打开的是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讲什么，弟兄姐妹？约翰福音二十章讲什么？讲主耶稣复活。那时候彼得、雅各还有彼得他们去探访坟墓，在坟墓的墓园里头，玛利亚正在哭，正在哀伤。他说所爱的主已经死了，他心中很难过，在坟墓里面寻找耶稣的尸体。可是耶稣向他显现，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一听知道是复活主的声音，玛利亚顿时充满喜乐。那这段经文正好那天是打开的，他圣经是打开的。当麦尔斯看到这段经文，再加上前面那种感动，他突然明白了一件道理。什么道理？人生非常灰暗的时候，非常痛苦的时候，就像个黑白胶卷一样，你看不到任何美丽的东西，都是丑陋，都是灰暗。可是如果你靠近耶稣，经过他，经过时间的冲洗，生命原来的真相才慢慢的显明出来。所以当天他就写下这首圣诗，当天晚上就写下这首曲子。我现在请光辉上来帮我唱一下，带领大家一起来唱这段诗，大家记得一下啊，这首诗歌是很美的一首诗。我们请光辉带我们大家一起唱，就唱一段啊，一段再加上这个副歌。
我独自来到花园里，玫瑰花上有晶莹露珠，忽然我耳中听见温柔声，原来是我主耶稣。他和我同在，又和我谈心，并对我说我属于他，我与他在一起，情意隐隐，更谁知此中欢喜。
谢谢。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在生活当中，就像看到一张黑白的底片，好看不到生活的美丽。可能你是没有工作，可能你生病，可能是因为你婚姻的痛苦的经历，或者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儿女，你的人生就像一个底片一样，看不见任何美丽。就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与他连结，让他的爱冲洗你，让看到生命真正的本相是美丽的。我今天为什么请大家唱这首诗歌，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这首诗歌哈，你在不讲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可能发现它像一首情诗，会不像不像？像上谈恋爱的人，两个人在窃窃私语，你读这一段，他和我同在，又和我谈心，并对我说我属于他，这是邻人、情人之间、恋人之间所讲的话。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海枯石烂，永不改变，是不是这样的话？然后又说，我与他在一起，情意盈盈，情意绵绵。 然后呢，他就说，跟随之，始终的欢欣。那这是讲一种恋爱的经历。这首诗歌之所以好，之所以美，之所以为众人所吟唱，他告诉你，信仰，真正的信仰，就是一种恋爱，就像一种恋爱，是灵魂的恋爱。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从来说，我从来没有经过，我不知道什么叫恋爱，恋爱的经历我没有过，这种人有没有？我想极少。真正的信仰就是一种恋爱的经历，它是你灵魂的一种恋爱。恋爱是什么？你不要我说，你自己说就知道什么是恋爱。你朝思暮想他，你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你愿意遇见他，你愿意握着他的手，你愿意去寻找他，你见不到他的时候，你的心不得安息。旧约里头有本书叫雅歌，大家知道雅歌哈，雅歌 Song of Songs， 那就讲一个爱情故事，像几幕话剧，讲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一个女的追一个男的，你读起来就说这是个爱情话剧。但那是讲基督跟我们灵魂的关系，基督跟我们教会的关系。所以那个牧女翻山越岭去寻找牧狼，他夜不能寐，晚上无法入睡，他去寻找牧狼。为什么？他爱他，他怜慕他，他思想他，他饥饿，他相思，他渴望，他心不得安息，那叫恋爱。如果你恋爱晚上睡得好，说明你还没有恋爱呢。如果你恋爱的时候你不想对方，那你说明没有恋爱。真正的信仰是讲灵魂的恋爱，有情有爱。你对上帝是有情有爱，那说明你是真的有信仰的。你对他无所谓，一年才想到他几次，你还没有恋爱。你爱一个人，一年才想他一到两次，你哪是恋爱呢？说真正的信仰是一种恋爱，心灵深处的、灵魂深处的爱与渴望，一种相思。那这首诗就讲这个。所以你读的时候，你觉得我来靠近神，我与他连结，跟他在一起。迈尔斯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中出现就这样的一幕，跟神紧紧的连在一起，来到一个秘密的花园当中来遇见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弟兄姐妹，当你远离神的时候，人生好像这个黑白的一个底片一样。但是真的你遇见神，你渴望神，与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即使看起来是灰色的，但是你知道神创造的生命不是如此，它应该是彩色的。那我今天讲什么？我先让弟兄姐妹思想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实际上我在讲与神连接啊，跟他的爱紧紧连接在一起。我要遇见他，我渴望他，我相思他，我要跟他在一起，这叫恋爱。一到教会来的时候，如果你心中没有这种状态，敬拜是一种浪费时间，读经、参加小组活动是一种折磨，生活中已经很忙了，你有朋友要见，你有娱乐活动要参加，你要加班，你的孩子要参加各种活动，已经很忙了，结果敬拜变成忙中的又一忙，让你更忙。所以有人说，既然生活已经这么忙，把敬拜给 cut 不要了。你完全忘记了一件事情，忘记了什么事情呢？你把敬拜神当成忙中的一忙，你忘记了敬拜是遇见你这一位所爱的主。你灵魂中有爱，你灵魂处于一种恋爱状态，你要遇见他，渴慕他，敬拜他，我要遇见他，这个敬拜就完全不一样。你来这儿干嘛？你来遇见他，朝见他，亲近他，灵魂中有这种爱，弟兄姐妹，你的信仰就开始有根了。如果灵魂中没有这种爱，有的时候敬拜的确是让你忙中又忙，让你心中不得安慰。好多弟兄姐妹，我知道他可能还没有经历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寻求他。今天我刚才读的经文讲什么呢？讲三件事情。老约翰是主耶稣十二个使徒中的一位，十二使徒有一位叫犹大，他出卖了主，后来上吊身亡自杀了。老约翰是唯一一个寿终正寝的使徒，活了90多岁。据说他到晚年的时候常常讲，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爱，他讲来讲去讲爱爱爱爱。所以刚才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里头啊，他告诉你三件事情。 讲哪三件事呢？他说啊，神是爱，神是爱。你说神是爱，是爱就好了。但是弟兄姐妹，只有上帝的自我启示，我们才知道上帝是什么。人在猜，人在想，人在找，他不懂什么是上帝。如果上帝不让我们敞开他自己，我们永远不知道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什么？上帝是爱。你知道吗？伊斯兰教他不能讲这句话的。伊斯兰教只能说真主安拉爱你，阿拉爱你，他不能讲真主安拉是爱，他不能讲的。佛教徒更不能讲。为什么？人在找神总是找得不清不楚，只有上帝自我启示的告诉你我像什么，那个信息才清楚的。所以上帝讲得很清楚，神就是爱， God is love。 你要知道这句话，现在网上有些乱讲的哈，说 God is love, love is God, 对不对啊？如果说 God is love, 这是 truth, 如果讲 love is God, 你说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如果 love is God 就完蛋了。你看街上乱七八糟的爱，扭曲的爱，疯狂的爱，倒错的爱，那都是 that's God, 那是罪。上帝是爱，这讲什么？不像说上帝行动是爱，而告诉你上帝的本质是爱。伊斯兰教这都告诉你阿拉的行动有爱，他还不能告诉你上帝的本质就是爱。那今天上帝讲什么？牧师你讲什么？本质跟行动之间是有区别的。你知道我们人呢很有意思啊，我们的本质和行动之间有区别。举个例子，知道你骂一个人，你说这黄鼠狼给鸡拜年，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你说黄鼠狼给鸡拜年那一刻是不是个爱的行动？是不是啊？是不是？那是一个行动，对不对？那个爱的行动说明什么问题？黄鼠狼就是爱吗？啊，那个是不是爱？不是的嘛，对不对？就单纯的偏一个行动，你不能说一个善人做了一件善，他就是做一件善事，他就是善人，不是吧？很多很恶的人，他也能做几件善事，大家同意吗？所以行动本身不能说明你的本质就是如此。一个人他是善人，他一定会做善事，但一个做善事的人他不一定是善人，大家同意吗？黄鼠狼给鸡拜年那是一件善事，但是不说明黄鼠狼就是善的。这就是你看在动物的人来看来，本质跟行动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上帝不一样，上帝的行动跟上帝的本质是一体的。上帝的爱，他的行动是爱，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爱，他的本质就是爱。我今天跟大家好好想一想，你对一个穆斯林来讲，你说上帝是爱，他说是的是的是的，上帝是爱没问题。那上帝还没有造人的时候，还没有造天地万有的时候，他爱什么？他爱什么？请看弟兄姐妹，什么都没有，没有天，没有地，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星球，没有人，连动物都没有，那上帝爱什么？对象都没有，怎么爱啊？要爱一定有对象，没有对象那就不叫爱。所以穆斯林他不能讲上帝的本质就是爱，神就是爱，他讲不出来的。只有上帝的自我启示讲得清清楚楚，神就是爱。甚至在没有造人的时候，没有造万物的时候，神就是爱。爱一定有对象的，没有对象就不叫爱了。如果你突然心目中什么对象都没有，你一个人在沙漠里头，你说你爱，你爱什么？什么也不爱。这就告诉你在永恒当中上帝就是爱。上帝没有创造，没有行动之前他就是爱。为什么？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父，圣父圣子之间那个爱，只有上帝自己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才懂上帝他的本质是什么。宇宙的核心就是爱，万有的源头 就是爱。所以他造我们的人，我们心中都渴望爱，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爱的。我看到一个故事，说一个爸爸，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世界了，他把自己的女儿慢慢养大，女儿也知道感恩，感谢自己的父亲。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是分开做了，每天早上上班之前看一下爸爸，爸爸准备好早餐，他陪着爸爸在一起吃饭。那有一天，这个女孩子早晨起来，你看看，昨天晚上忘了把闹钟拨上正确的时间，就忘了起床的时间。那天正好外面下着雨，很冷。他说：“爸爸，今天早上我不能过来了。”爸爸说：“你真的不能过来吗？”他说：“我不能过来了，我来不及了。”他说：“你不吃饭怎么办呢？”他知道女儿，如果爸爸不烧饭，他不会吃饭的。所以女儿赶快洗刷，穿好衣服，推开家门，骑着车，正在过马路的时候，发现爸爸正站在他的楼的下面，拎着这个食物在等着他。那么冷，爸爸在等他。那个时候，那个女孩子说：“我才知道，叫父爱如山。”这个爱，你听到这个故事，你心中受到震撼，你的心中会有触动。人人都渴望这种爱，你为什么？因为这位创造宇宙的主是爱，他造你的时候，你的心中有个装置，你能感受到爱，你也渴望爱。所以这位神是造你的神，他是爱。但是下面还有一句话，你不要忘了。怎么说呢？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你记住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可能第一次来教会，我们常常说：“哎呀，神在哪儿啊？我看不见神。”我们常常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神，你认识不了的。你科学的方法是把上帝当这个客体，这个宇宙当中有山有河有性啊，有山有水有云，有矿物质哈、啊，有电子，有所有一切都是客体。你认出一个主体来研究它。我把你装那个对象摆在那儿，我来研究你。弟兄姐妹，这种方法对上帝是行不通的，行不通的，没有用的。上帝不是个死的客体，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万有东西存在是因为他。你怎么认识他呢？下面一句话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如果你里头都没有爱，你永远不会认识一个人。如果我恨你，如果我恨你，我能认识你吗？不可能的。我恨你，你的心也向我关闭了，你就疏远我了，你不会认识我的，因为你不爱他，你恨他，你又远离他。你只有一个人去靠近他，跟他在一起，你才慢慢认识他。神是爱，你没有爱，心中没有爱，你不会认识上帝的。一个心中充满仇恨的人，他不会认识上帝的。一个心中充满冷漠和狂妄的人，他不会认识上帝的，不会的，绝对不会认识上帝的。你们知道英国有个首相叫丘吉尔，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丘吉尔啊。丘吉尔是个了不起的人，你知道丘吉尔他最怕什么你知道吗？丘吉尔最怕什么？丘吉尔最怕是怕妈妈的眼泪，母亲的眼泪。为什么？他说母亲的眼泪啊，是伟大神圣母爱的一种流露。说他怕妈妈哭。有一天呢，有人在讲丘吉尔妈妈的眼泪的时候，有一个下面学化学的人 chemistry 的一个学生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心中很受感触，他说我要研究一下，我正好学化学，我研究一下，我也看看母亲的眼泪里头含有什么样的化学成分。他就开始收集母亲的眼泪，然后到实验室里来分析一下，结果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说母亲的眼泪里头啊，99%的含量是什么？是水。还有1%是什么啊？一点盐分。还有呢，一点妈妈的化妆品。他说里面没有爱，里面没有爱。那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告诉大家你用科学的方式来分析爱，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你分析你的配偶试试看，看他身上有看多少，贴多少，铜多少，铝多少，看到一段物质多少，你不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你要明白爱，只有心中有爱，灵魂陷入了一种恋爱状态的人，他才知道上帝是爱。所以圣经告诉你，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你心中没有爱，你不认识神， 所以这段时间我为什么跟弟兄姐妹讲的要与神连结啊，跟他连在一起，你的灵魂处于一种连爱状态，你慢慢就开始认识神了。你远远的站在那儿考测他，推理他，你永远不认识神了。就像母亲的眼泪，你分析来分析去，里面没有爱的，只有点缘分。所以约翰告诉大家，告诉所有爱主的人，神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心中你没有爱，你不会认识神的。你用科学的方式来观察神，来试验神，那是枉然的。母爱里头，母爱的眼泪里头没有爱，只有盐分和水。科学很伟大，但是不能让你真正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大家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你明白这个真理之后，你知道神就是爱。你心中为什么渴望爱？你没有爱，你就是这一辈子活得很孤单很可怜。为什么？因为那位造你的神他是爱，你心中知道要渴望这个爱。你说我渴望爱，为什么得不到爱？因为你堕落了，所以你得不到爱。所以约翰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与神连结是与爱连结，与神连在一起是让这个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人人渴望这个爱，当你看到这个人生就像一个黑白的底片一样，你觉得人生就是如此，你忘记了一件事情，上帝正在用恩典来冲洗你这个底片，让你知道人生不是这个灰不溜秋的暗乎乎的，而充满色彩，充满美丽的。所以与神连结是与爱连结，大家不要忘了，灵魂是处于一种连爱的状态。我渴望这位神，我爱慕这位神，因为他就是爱。所以你明白了，上帝的行动跟上帝的本质是一体的。上帝就是爱，不但他的行动是爱，他的本质就是爱。意思就是说，他所说的所做的是爱。今天到这儿来的每个人都是来谈恋爱的，你是跟上帝谈恋爱，你的灵魂跟上帝进入爱的一种状态，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要忘了，觉得我信耶稣就是要遵守一套清规戒律，你错了。你人生最大的渴望就是爱，不要搞错了。因为得不到爱，尝不到这个爱，你心灵变得枯干冷漠黑暗。你需要天上来的爱进到你的里头。所以圣经说神就是爱，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但是有人说上帝是爱，讲得好抽象啊。爱到底像什么？我问大家，爱像什么？一千个人给你一千个答案，一万个人给你一万个答案。什么是爱？人人都渴望爱，但是我们实在不懂什么是爱。如果是懂什么叫爱，丈夫跟妻子俩就不吵架了。为什么两个吵架呢？丈夫讲的爱是这样子的，妻子讲的爱是这个样子的，这两个爱搞不到一块去。到底什么是爱？我们搞不清楚的。你看这儿怎么说的？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秩序不能乱的啊，秩序不能乱。神先爱你，才懂什么是爱。他说，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就是爱了。这给你个 definition of love， 什么是 love， 什么是爱？你看看这儿，上帝的启示哈，一清二楚，没有灰色地带。人寻求的真理总是模棱两可的，搞不清楚的。我们知道都是孔夫子的后代，我们的学业里头受孔夫子影响蛮深的。孔子写的《论语》，你们知道的。我家人的血缘关系啊，文化传承啊，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孔子写《论语》，《论语》里面提到仁，仁者爱人，那个仁，说人旁加个一二的二啊，这个仁109次提到仁，意思就是说，孔子非常强调这个人的重要性。那什么是人呢？仁者爱人，那这是一种说法。他夫人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自己立足也让别人立足啊，你自己有所活得让别人也活得，讲的都不错的，都不错的。他讲了很多关于人，到底什么是人呢？没答案了，没答案了。你问问那些伟大的儒家学者，什么是爱啊？什么是人？什么是爱啊？ 他们生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是人，什么是爱啊？到底什么是爱？你没有上帝的自我启示，我们越是靠近那个真理的时候，反而越来越模糊。孔子很了不起的，讲这个爱讲得多好，讲人讲得多好，但是什么是人呢？不知道，讲不清楚的，讲不清楚。孔子讲道，孔子对道充满了敬畏，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早晨知道道，早晨得到道，我晚上死了我也甘心，了不起吧？啊，讲得不错吗？他讲到很多的道，他讲道，他喜欢道，讲各种各样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都讲道。到底什么是道呢？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人？什么是道？不知道。道和人什么关系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上帝的自我启示，你不知道什么是道，什么是人，什么是爱，什么宇宙的本体是什么？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心中有爱的渴望？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我就是渴望爱啊？你为什么渴望爱呢？因为那位宇宙的神他是爱，他造了你，所以你心中有渴望。那什么是爱呢？哦，这就是爱了。上帝讲的道不模棱两可的，清清楚楚的，这就是爱了。上帝不是给你一个爱的定义，他给你了，很清楚。然后呢，他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在这儿，十字架就是爱了。你看到十字架就知道什么叫爱，什么叫爱，这就是爱了。你读《论语》读不出来这个东西的，你读《道德经》读不出来这个东西的，这就是爱了。什么叫爱？那个宇宙的本源，那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本质就是爱，他照你是爱你，他救你是让你跟他的爱连接在一起。他怎么显明出来呢？他非你上十字架，你所有的黑暗，所有的肮脏，他背在身上，他爱你。就像我们中间很多的父母一样，你孩子再坏再脏再乱，你还是爱他。上帝的爱就是这么大，所以这就是爱了。没有模棱两可的地方，清清白白，清清楚楚。因为什么？他是上帝的自我启示。你知道前几年中国有一个学者啊，你们可能知道，他文章也读过，叫刘亚洲。大家读过这文章的人举个手试试看，有好几个人，我也不少人了，不少人啊。他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好像是个高级的干部。他到过美国来留学啊，说访问学者吧，好像是的，在美国待了几年。他用心观测啊，东方跟西方文化的差异，他发现几个问题很有趣。很有趣是什么呢？他说到了西方，来到美国，他告诉你啊，人是罪人，人很脏，人心中很黑暗。他说你中国人也不要回避，你看看你的文化大革命，你就知道人灵魂里有多脏多黑暗。只是你东方人呢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知道人性很恶，有脏很黑暗，很龌龊，很污秽。他把它打开，把它展开，他批评他，指责他，暴露他，纠正他。东方呢不是，东方看到这个罪恶呢，包起来，养起来，不要说。他说啊，他有一天在一个教堂的门口坐了一天，他就观测一下这些进教堂的人怎么回事。他说那些人进去以后，他坐了一天呢，我从来在教堂门口都没坐过一天。他坐了一天，他说进去的人呢，愁眉苦脸的，灰心丧志的，可出来的人呢，都是兴高采烈的，充满着希望的。他说为什么？因为把自己的脏、自己的苦、心里的乱，都交给神了。他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些人的心灵啊，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光明。 有没有点道理啊？有点道理啊。我们造的人可能好多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跟神连结了，上到神的面前来，你跪下来祷告，跟祷告之前、祷告之后的确是有区别的。祷告之前，你身上重担压肩，对不对？三座大山压在你的身上，对吧？婚姻的山、工作的山、健康的山压在你的身上啊。可是你爬起来的时候，心灵不一样了。你靠近神，你星期天早上来敬拜神，来的时候愁愁苦苦，好像天地塌了；又回去的时候，哎呀，天没塌。那这就是他的观察是对的。那他还讲了个耶稣，他说：“耶稣，你看看耶稣啊。”他说：“耶稣，他说你到西方去啊，你进教堂，我想大概他去天主教堂或者是有圣像的教堂。他说你看那个西方的神啊，就是虚灵灵的，挂在那个地方，为人受苦。他说到东方的神呢，到庙里看那些神啊，大腹便便的，嬉皮笑脸的，啊，肥头大耳的，啊。他说为什么？你看看去啊。”西方的神在受苦，东方的神在享乐。他西方的神他受苦，人们在享乐；东方的神在享乐，人们在受苦。他说这个就是东西方信仰的差距，有没有道理啊？他的观测不远的。十字架是告诉你，这位神不但是爱，他的行动也是爱，他的行动到了一个极致，他为你上十字架，为你死。你爱一个人，爱到把自己的儿子来献给他，那个爱就不敢再想象了。还不要跟财产两个还吵，那不叫爱，你知道吗？那不叫爱。上帝爱，所以约翰说这就是爱了，这就是爱了。与神连结是什么？是上帝的心意，让你跟爱连在一起，与爱的本质连在一起，与爱的源头连在一起，让那生命的爱进到你的里头，让你的爱变得有根有基。现在的爱没有根没有基，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上不是没有爱，很多的爱是没有根没有基，很多的爱里面都是交易，都是交易算计。也是在结婚之前，两个人的合同都已经签好了，将来离婚的时候，我的财产你不要动我的，我财产不要动你的，都是算计。世界上有爱，但是没有有根有基的爱。上帝进到你的心，让你的爱变得有根有基，知道你为什么心中渴望爱，因为你是那位爱的神所造的，你当然渴望爱。没有爱，你人生不会觉得幸福，觉得满足的。与神联合，还是与这位受难的神联合，受苦的神联合，这个爱是一种受难的爱。真正的爱一定有受难的成分在里头。现在年轻人不懂的，年轻人觉得爱就是享福不受难，一受难就拜拜，不懂什么叫爱。真正受难的爱是释迦的爱显明，舍己受难，所以这个你就懂了。所以圣经上说，当你知道神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爱我们，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你说讲了这么多，约翰在讲什么？约翰讲了第三件事情。约翰讲的第三件事是讲什么？这个爱在你的心中，圣灵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里头，神在行动，上帝是爱，十字架把上帝的爱展示出来，圣灵把这个爱浇灌在这儿所有人的心中。如果你心中还没有尝到这个爱，被这个爱所触动的话，你爱不出，你不可能爱别人的，不可能的。人生下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会想到别人。只要我方便的时候，有空的时候，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可能会帮一下别人。人的本质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圣灵把这个爱浇灌在你的里头，你才能有这句话，你看爱得出来，能彼此相爱。神在行动啊，神本质是爱，十字架显明神的爱，圣灵把这个爱浇灌在你的里头，所以你才能彼此相爱，彼此你我一起相爱。这个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约翰劝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彼此相爱的前提是神的爱在你的里头显明出来。 如果神的爱你跟他不连结，你里头没有爱的动力，没有爱的力量去爱人，你做不到。你看到一个人就很厌恶他的时候，你不可能去爱他。在教会里头彼此相爱讲了多少遍多少次，但是做不到。为什么？大家想象一个问题啊，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对外人比较好，我们对外人比较好。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可能能爱你，我可能能帮你。我讲一般的情况下啊，我讲一般的情况下，但也有坏的。有人告诉我说，他们这个公司里面只有一个基督徒，可人人都骂这个基督徒。他说你俩像基督徒，假冒偶像样。那这种人很少，对吧？但是有。但是我讲在教会里头，有的时候我们爱外人比较容易，他不是基督徒，我们爱他。为什么爱他？第一个，我希望他信耶稣，对不对？我不能在他面前表现得太差。第二，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再丢我的身份，所以我很小心，我爱对方。但是基督徒之间的爱很难了，你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要爱你就很难了。知道为什么很难吗？为什么？我们期待不一样的。你也是基督徒啊，你为什么不爱我啊？哎，你是基督徒，怎么还能做这种事情啊？两个基督徒之间往往就有争吵。这个地方表现最多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表现最多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两个基督徒之间有争吵在什么地方？表现最厉害、最明显的什么地方？啊，我在你家。讲这个话的人都是有经验的人。为什么？你的期待不一样，你期待不一样。对方也是基督徒了，我也是基督徒了。哎，你基督徒怎么还这样做？你看，所以彼此相爱就变得很难。神是爱，他的本质就是爱。你不心中没有爱，你不大像神。你恨越多，就越像魔鬼。那有人说，牧师，我心中没有爱，也没有恨，就是很非常充满的冷漠，没恨没恨没爱，只是冷漠。我说，那你不像魔鬼，你像魔鬼的子孙，很冷漠。在家里头，为什么两个人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这个爱？当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问题在哪儿？你跟神之间的连结远了，远了。真正的信仰是灵魂陷入一种恋爱状态，你爱他，在爱他的时候，那个爱慢慢进到你的里头来。这段时间教会在禁食祷告，40周天的禁食祷告，整个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参与。我知道有的夫妇他们有人跟我讲，他晚上40个晚上，我说这不得了啊，我是做不到啊。我希望大家不要那么花那么长时间呢，但是你参与来禁食祷告，祷告干什么？跟这亲爱的神来连接，跟爱来连接。你心中渴望爱，爱进到你的家中，温暖进到你的家中，光明进到你的家中，秩序进到你的家中。你跟神连接，不是神要夺你的命，神要养你的命。当你与神连接的十字架的爱才进到你的里头，那个时候你才能彼此相爱，否则讲归讲没有用的。所以约翰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了。这句话约翰常常讲常常讲。为什么讲这个道呢？圣父是爱，圣子展示爱，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那我们这帮人干嘛呢？我们这帮人干嘛？这帮人是把十字架的爱展示出来给世界看。世界没这个爱啊，世界没这个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整天说爱爱爱，这世界没这个东西。所以耶稣在告诉门徒的时候有一句话，他怎么说啊？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大家注意啊，是命令哦。耶稣没有说我给你们一条好的建议，给你们婚姻一个好的建议，给你们教会一个好的建议。那主耶稣没怎么说，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听不听是你的问题，但是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命令你非听不可的。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爱。他怎么爱啊？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住这句话，叫你彼此相爱，不是害你。圣经上上帝对我们所有的教导都是要嘱咐我们， 不是给我们人生增加无趣，给你生命增加绊脚石，不是的。你需要爱，你家中需要爱，教会需要爱，我们这些在一起就要展示这个十字架的爱，把这个爱呢活出来。这个世界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上网看看新闻，有些是八卦新闻。其实我不大喜欢看这些八卦新闻，我喜欢看八卦新闻后面那些评论。那些评论你好好读一读，那里面有些话是从黑暗里面出来的，从地狱里面出来的。为什么？你不知道他在哪儿，不知道他姓什么名字。如果我站在人中间，我不敢放肆，我不敢放肆。为什么？人家看着我，知道我是我写的，是我说的。这个网络提供一个虚拟的世界，真实的身份隐藏，什么脏话都可以说，什么没有良知的话都可以说，什么是黑暗的话都敢说。那是说明什么问题？里面没有爱，全是黑暗，世界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被招在一起，要展示这位爱的神，这个十字架的爱。圣灵做什么？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做这样的工作，把爱浇灌在你的里头，让你活出这个爱。弟兄姐妹，你在这个世界不是说主啊你给我一点爱，你有一个使命，一个使命展示上帝的爱。这是为什么教会要展示主的爱。下面一句话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是我的门徒了。主没有说你们每个人都得到诺贝尔奖，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没这么说，没有人，主没有说你们每个家都买个很好的房子很大，众人说你们是我的门徒。主没有这么说，主没有说你们每个人发表的文章最多，人家靠着你的文章的人特别多，你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主没这么说，主怎么说？你们说彼此相爱，认得出来。主也没有说你们盖一所大教堂，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需要个教堂，教堂已经盖好了，马上要搬进去了，很快就要搬进去了。人们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不是因为我们盖了所堂，这个堂本身是个见证，是弟兄姐妹的心血、爱心、同心合一的心做个见证。但是更为重要是什么？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家说这帮人不是世界的人，世界没有这种爱，没有这种爱，他们有。为什么？他们的生命跟天上的爱连接在一起。这是教会为什么要摆在这个世界，世界没有这个东西。就神是爱，亲爱的弟兄记得哈，神是爱，他的本质是爱，不像他行动，神的本质是爱。十字架展示上帝的爱，教会呢，教会是把这个爱活化出来，让人们看到这个爱，这是神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马上我们要搬进新堂了，我们很感恩呢，教会很重要的，你们有没有这个爱？这个爱太重要了。你里面有没有这个爱？你家中有没有这个爱？教会有这个爱。你说牧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哪有爱呢？你没有爱，除非跟这个神这个爱能连接在一起。刚才我们唱的是诗歌哈，在花园里，这个花园这首诗歌很美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他和我同在，又和我谈心，并听我说，我说与他，我与他在一起，情意盈盈，谁跟之？跟谁之？始终欢欣啊！弟兄姐妹，这是灵魂的一种怜爱状态。真正的信仰本质，就是灵魂在谈恋爱。我爱上这位神，不是我爱他，是他先爱了我，触动我的心。当你跟神之间真的是情意绵绵的时候，情意融融的时候，对神有那份情，有那份爱，哦，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离神太远，离神之间太远，一讲到神，你马上那个科学脑袋瓜就开动起来，把神给他劈得一块块一块块的分析一下，就像分析母亲的眼泪一样，全是盐分，全是水分，没爱。只有爱的灵魂才能感悟到神的爱。你跟神这样子连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中有爱，你的生命中也有爱。很多人不懂圣经上的话， 为什么心中没有爱？举一个例子，保罗讲一句话，保罗说，我情愿离世界啊，我情愿离开世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的。我宁愿离开这个世界，跟基督同在，好的无比的。你像这个话以后，觉得保罗发狂了，保罗是不是要自杀啊？保罗是不是要死啊？我们不懂保罗讲的话。我们中国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保罗不是想自杀，保罗在身上有使命，有责任，他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服侍，他不想死的。但是他说，我情愿与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的。我认识一对年轻人，他们爱得死去活来。男孩子在很远的一个城市工作，女孩子在这个附近工作。每个周末下班之后，女孩子乘飞机赶到那个城市。星期天的晚上乘晚上的飞机又赶回到这个城市，第二天上班。每次眼睛都是红红的，红眼见丈夫见莫郎，又是红眼回来，又是红眼见老板。为什么晚上坐飞机红眼都红眼的？为什么愿意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爱呀，因为爱，我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我愿意追求他，我愿意想他，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这叫爱，这灵魂的恋爱，这叫爱。你跟上帝的爱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就明白保罗讲什么了。保罗说，我情愿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这是保罗讲灵魂里面的情，灵魂里面的爱，他爱神，所以保罗才能有爱人的心。这个世界不爱神，他哪有爱呀？多少的虚伪，多少的演戏。你看看现在的媒体上报道这些东西，整天就是性骚扰，性骚扰，到处都是这样。什么东西啊？没有爱，不知道什么是爱，把发情当然是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被拣选出来是要展示十字架的爱，神就是爱，十字架展示上帝的爱，圣灵把这爱浇灌在我们中间，我们被呼召是要展示这个爱。我们进了新堂，很快搬进新堂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与神连结，与肢体连结，把这个爱能彰显出来。你蒙福，众人蒙福，那些人进到教会的人就觉得这一群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他们身上真的有爱，真的有爱，莫名其妙的爱，无缘无故的爱，那就是天上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向我们显明出来，你就是爱，基督十字架把你的爱能展现出来，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主，你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花园当中，常常来到花园当中与你连结，让你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驱除我们里面的黑暗，医治我们里面的伤痛，让我们看起来好像灰白一样的人生底片被你的爱，被你的恩典所冲洗，让它显明你所创造的美丽。荣耀的主，求你的圣灵触摸着的每个弟兄姐妹，让你的爱如春雨秋雨一样浇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这是一群是背负使命的人，背负意向的人，是一群被你的爱所触摸要展示你爱的人。主啊，求你救你的教会，爱你的教会，让我们带着爱来敬拜你，带着爱来服侍你，带着你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家人孩子，带着你的爱让我们进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主，不与你连结，我们知道我们也不能行道。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活出你，让我们有你的爱，愿你的爱让我们喜乐，愿你的爱让我们满足，愿你的爱让我们生命更有方向。谢谢主，你在花园里与我们同心，又与我们交谈，我们感谢你。愿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常常有这样花园的时刻，与你连结，也与肢体连结。我们将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